好不好？我们一起把这一章的圣经来念过一遍。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暗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 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一起再有一点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是你莫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珍惜每一次的相聚，因为在每一次的相聚里，是你来与我们同在。我们很难了解无限大的上帝，创造宇宙的真神，怎么会愿意跟我们这么渺小的人在一起。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奉着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当我们一同奉着你的名聚集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这里。我们就求你，在你的恩典，在你的怜悯里面，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灵，伏在你的脚前，尊你为大。我们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让我们有耳可听的，能够听得见你要说的话。更求你给我们一颗心，愿意顺服你的话，好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成为真实。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帮助讲的人，让他可以把你的话讲得清楚，也求你帮助我们听的人，让我们真的听得明白你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一同在这里等候你，我们也深深的相信，等候你的人是不至于羞愧的。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们昨天晚上一起在这里思想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说过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这三章的圣经被称为登山宝训，这是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最完整的一次教导，也是最全面的，也是最基本的，把他的国度、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计划都向我们说明。那当我们来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第六章神在这里要对我们说什么呢？他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知道神永远的目的，当我们知道神做事的原则以后，我们怎么活出来一个生活，是能够让我们进入到神要祝福我们的那个光景里面。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个人的生活基本上是分作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个部分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那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这是我们昨天读的第六章第一节开始， 跟神的关系里面讲到一种的生活的态度，一种生活的方式，用英文有的时候翻作 piety， 有的时候翻作 godly。 它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基本的意思就是一个人他的生活里面，他有一部分是向着神而去的，是为着神，是单单为着神的。那那一部分呢，就被称作叫善事，叫做善事。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善事，不是我们一般的观念里面讲的一个人做的好事。善事是讲到一个人怎么样去面对神，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在当时神在地上的百姓里面，最虔诚的一批人就是犹太人，而在犹太人中间最虔诚的一个 group 就是法利赛人。那在法利赛人这个 group 里面，他们最看重的三件事，叫做善事里面的最重要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周济穷人；第二件事是祷告；第三件事是禁食。对着当时这些最虔诚、最虔诚的犹太人而言，如果你这三件事没有做好，你根本就不要谈你跟神有什么关系。你不要讲说，哎呀，神跟你多好多好，你神多爱你，你多爱神。对着他们来讲，那些都是废话，都是空洞的。如果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他在这三方面一定有表现。所以对着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三件事。那当然，如果我们是一个读旧约圣经的人，我们也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对着周济穷人有特别重的教导和强调。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人类的历史，它有一个特点，人类的历史里面啊，在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之前，各个不同的民族，各个不同的文化里面，有没有一些人做一些好事去帮助穷人？有没有？当然有，什么文化都有。但是你会发现，无论是什么文明，无论是什么文化，在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之前，这一种周济穷人，这种帮助穷人解决他们很多很多的痛苦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少数的。譬如说，人类的历史上一直有孤儿，没有断过的，有战争就有孤儿，对不对？但是在人类的文明中，没有耶稣基督福音到达之前，就看不到有大规模照顾孤儿的运动，就是没有。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就是没有。中国可以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好不听不好听？好听，但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吗？你到印度去，印度这个国家历史文明长不长？宗教的背景久不久？虔诚不虔诚？哇，极其虔诚！我看到那个印度教的 priest 身上用那个大的铁钉啊，就这样子穿过去啊，舌头上大铁钉穿过去啊。在那边敬拜啊， 哎呀，求他们的神要祝福啊，那个虔诚的程度不能想象的。而且呢，不是少数人虔诚啊，那个是全民运动啊，你走到哪里都虔诚啊。可是你在印度一直到今天，你去问当艾滋病的人，什么人会照顾他们？一定是基督徒所建立的机构在那里照顾他们。满山的孤儿，谁会去照顾他们？一定是基督徒建立的孤儿院在那里照顾他们。这是很奇怪的事，为什么所有的文明，所有的宗教，它很难做到像基督徒的福音所到之处，给社会那一个最贫穷最无助的一群人带来最多的帮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所有的宗教其实说穿了，它在本质上都还是为自己。包括做好事是为什么？要积德啊，对不对？真的会关心别人的痛苦，真的会去体谅别人在痛苦中的需要，并且愿意自己付上代价去帮助别人，这一种的生命是人自己里面没有的。不是说人不会做好事，人会，人可以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做某一些特定的好事，但是做不久，做不久，因为这个违背了我们的本性。但是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的时候，他很着重的一点就是要让人从自我中心转变到以神为中心，让人不再想到我，而是单单的想到神。那当你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悲惨的世界的时候，去帮助穷人就变得理所当然。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施舍的时候，耶稣是完全没有半点鼓励要求，耶稣在这里是完完全全的假设他的门徒因为有着新的属天的眼光，有着新的属天的生命，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去做施舍的事情。一个人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呢？因为一个人啊，做坏事要不要小心啊？要小心啊，不要被抓到，对不对啊？一个人做好事要不要小心啊？要不要小心啊？为什么要小心呢？因为耶稣告诉他们，人一不小心，你做的好事就会成为你夸耀的资本。人一不小心啊，你做的好事啊就变坏事，因为你的动机就不再是为着爱人、关心人、愿意去帮助人，你帮助人变成了一个手段，要满足你自己的虚荣，那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他们，绝对不要 让人注意到你做的这些好事。一个人如果他做好事，就是要让别人知道，他会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当然会，因为旁边的人都会说啊，这个是好人啊，啊，这个人真好啊，大家表扬表扬他啊，他就得到了他所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悲哀的在哪里呢？他也仅仅得到了这些东西，他没有多得一点点。中国人讲一个话挺有意思的，中国人说什么沽名钓誉啊？请问各位啊，你钓过鱼没有？如果钓过鱼的人，你告诉我哈，你去钓鱼的时候，你是用一条很大的鱼做饵，然后想要去钓一条很小的鱼吗？啊，没这个事儿，对不对？你最好希望的是什么呢？用个小小的饵，这个钓个大鱼，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中国人讲的这个沽名钓誉，其实有时候就有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你希望什么？你做一点点的好，是不是？然后别人呢，要把你说的好的不行了，这个就开心了，对不对啊？啊，什么时候我们不开心，你知道吗？我做了这么多，怎么没有人 appreciate？ 怎么没有人居然会知道？怎么会没有人会 recognize， 会认可我们所做的？哦，那个时候我们就很痛苦了，是不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左手右手不知道，那我们昨天讲过了，这什么意思啊？哪里有可能这个手做的这个手不知道？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自己已经忘了，对不对？如果你牢牢的记得你干了些什么好事儿，你不要说你左手知道右手知道，你全人都知道，你可知道，你知道的清清楚楚。而且我们的本事也很大，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能力，我们会把我们做的错事缩小，然后我们会把我们做的好事放大。有没有发现这个经历？哎，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都很幸福啊，所以从来不吵架的哈。不像我们那边有些，哎呀，夫妻吵起架来真的好累哦。两个人自己吵还不过瘾，还要把我们也扯进去听他们吵。而且呢，他们吵架很有意思的，不是两个人吵，最后是两家人吵，你知道吗？双方爸妈都进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吵了就去找另外一个人了，找这个人评理，懂不懂？然后再找那个人评理，对不对？啊，再找，哎呀，找全世界他认识的人评理。那他会找什么人评理呢？他当然都是找他认为有可能帮他的这帮人，对不对？那么他去讲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是空穴来风啊？不是的，不是的，多多少少啊都有一点真实性在那里。只是问题出在哪里呢？对他不好的事儿就缩小得很厉害，对不对？那是他觉得他做了牺牲了，他的摆上了，他的付出了，哦，那个叫放大很多倍，对不对？那这是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啊， 我们共同的毛病。那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很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你要懂得去记住应该记住的东西，你也要求神给你忘记的恩典。我看到有一些人呢，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苦读啊也增长，哎呦，不只是婆婆不行，慢慢老公也不像样，将来有一天儿子不行，不是东西，再来那个媳妇简直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那其他教会的人啊，朋友啊什么就别提了。所以这个人里面好苦啊，好苦啊，都记得啊。哎，你一看一吵架就麻烦了，对不对？啊，你还敢讲？你知不知道那一年你做了什么事儿？那一算手指头都30年、40年、50年前的事儿了。一个人的幸福，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在乎你选择记得什么，你选择忘记什么。你可以过得好幸福啊！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只记得别人对你的好，然后呢，只记得你对不起别人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谁都觉得亏欠，你看到谁都觉得哎呀，实在是应该要对他再好一点。你想想看，你活得有多快乐？但如果你反过来呢，你想看你活得多痛苦。神实在愿意帮助我们记住该记住的，神也可以帮助我们忘记我们该忘记的。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人，有没有一些事，哦，要命啊，不想则已，一想起来你就咬牙切齿，哎呀，一想起来你简直那个心啊都绞的，哎，那个疼难受啊。你如果有，我告诉你，你真的要求主给你恩典，让你会忘记。你不知道忘记有多美好。读这样子的圣经，如果你第四节说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读这样的圣经，你一定会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在这里讲什么。耶稣说，你做帮助别人的好事，不管是你给别人钱，不管是你给别人爱心，不管是你花时间投资在别人的生命中，无论是你做哪一件事，你要暗中的做，不要让别人知道。而且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事实，你父在暗中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哎，你会不会觉得常常很多的时候我们信的神他老人家好像搞不清楚事情啊，我们都觉得他没看见，有没有？那你听听我们祷告就知道嘛。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主啊，你难道不知道吗？啊，我这么委屈啊，我做了这么多，你看他都怎么了？意思是什么？我们以为主不知道，我们以为主没有看见。其实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一件事，主在暗中查看。今天很多人呢，大概都不了解哈，我们信的这个神有多伟大。因为你不知道我们信的神有多伟大呢，所以你有的时候就很难在生活里面了有那种敬虔的心态，也很难在生活里面有那种安全感。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哈，主在暗中查看呢，一方面是蛮吓人的，你知道。因为 主的查看呢、啊？请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盖起来？有没有说我躲到这个地方，他看不见？有没有可能？哦，这个可怕不可怕？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啊，有些话我们不讲，对不对？怎么上了车怎么样？这时候没有外人了，对不对？讲不讲？哦，这次就敢讲了，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做一些事，是有人在的时候我们不好做，对不对？但有到了没人看见了，敢不敢做？哦，我们真敢啊！但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生活不但是24小时七天了、啊，是每一分每一秒神的眼目都在查看了、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可怕、啊、怪吓人的，你知道吗？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件事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给我们安全感呢？我们的神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在看着我们，你不要忘记了，他看着我们，他不是那个没有能力的。你知道世界上啊，有的时候有人看着你啊，我们有没有带过小孩子？有的时候小孩子玩，你就在那边看着他，对不对？然后你发现有危险了，你要想帮他，对不对？哎，有的时候来得及，对不对？有没有碰到过来不及的？也有吧。哎呀，那个时候懊恼啊，真的是，对不对？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们的神呢，他没有来不及的，你明白吗？如果基督徒真的明白啊，这一位爱我们的神啊，他一直在查看我们，他是不断的在看我们做什么，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他都知道，而且他是随时在那里要保护我们，随时在那里要帮助我们。你想想看，我们里面还会不会有惧怕呢？所以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可以很勇敢的面对明天，面对任何的环境，就是我们里面知道神在看，他在看，他在看你，不要担心了嘛。哎呦，有没有被人家误会过？有没有？有啊、哦、哎，那感觉怎么样？不太好啊、哦，不太好。但是我问你，如果神在看，你被人家误会了，你知道神在看，你知道他会管这件事，你里面怎么样呢？放心了嘛，是不是？ It's OK， 神知道，没有关系。有没有被人家欺负过？哦，有时候真气啊，是不是？真的被人家欺负啊，而且欺负他没道理，而且你是没辙。真的，你就是没辙。你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些不讲理的人嘛，对不对？就碰到一些情况，你是一点办法没有。你知道，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可以 fight， 对不对？当然有些事情你可以 fight， 但是很多你碰到一些事情是你没得 fight， 怎么办？气死。但如果你知道神知道，你不用气了嘛，这样明白吗？你不用气了嘛， It's OK， 他知道，而且他有办法。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对我们来讲哈、啊，父神在暗中查看，这是我们莫大的安慰啊，这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极大的祝福、啊，而且他必然报答我们。他必然报答我们啊，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是不是？要小心的是什么事呢？要小心的是几件事。第一， 耶稣的这段话并没有教导说基督徒所有的帮助别人的事情都不可以让别人知道，听懂吗？因为重要的不是你做的这件事情别人有没有看到，重要的是你的动机是不是为了要别人看到而做，这样听清楚吗？想一想，耶路撒冷的教会最早期，当他们有特殊的情况，有特殊的需要，弟兄姐妹把房子卖了，把钱拿到使徒的脚前来，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公开的。有没有人起来说，哎，你做这个事情应该秘密的？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做这件事情，你目的，你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你的动机是为着神的带领，为着神教会在当时的需要，你就摆上了，是 OK 的。这样听明白了没有？我们帮助人，有的时候你不要为着怕别人知道到一个地步，那你可转弯抹角，好麻烦的事啊。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有一个姐妹生病了住院，家里面又有老的这个小的这一堆的，我们弟兄姊妹要不要帮忙做一点东西到他家里去啊？很自然的嘛，大家想到他有需要嘛，我们帮他嘛。好了，你现在不能让人家知道，那怎么做？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所以就是说，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他那个意思在哪里，否则你会把一些白纸黑字圣经讲的话，没有跟全本的圣经互相对照的来明白神全面的心意的时候，你很可能会落到很大的错误里面。然后到了第五节，耶稣在这里讲关于祷告的事。同样的，你发现一件事，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耶稣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些传道人，现代的传道人动不动就是弟兄姊妹啊，要祷告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祷告啊，你们要有信心的祷告啊，你们要努力的祷告，叫人家祷告。耶稣没有叫人家祷告，耶稣是知道这些人会祷告的，你一定要祷告的，所以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那叫你祷告的时候不要怎么样呢？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这个词在希腊原文里面，它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一个演员，一个 actor， 一个演员。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去演一个戏，在这个戏里面我要演该杀这个皇帝，我演的可像了，我真的就像一个凯撒皇帝的样子。等我演完了以后，那些观众到了谢幕的时候啊，他们站起来就大声的叫，叫什么呢？叫 Hic propter, Hic propter， 什么意思？就是你演的真像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英文字里面 hypocrite 那个原来从希腊文过来的那个字。所以假冒为善，它的重点不是说你装好，不是，是你真的就是在
表演。
听明白了没有？那现在很多人，我们的宗教生活其实就是表演，明白吗？那不是我们真正的样子，我们是演给人家看的。如果没有人看，我们就不是这样子做了。这样听明白了没有？因为有人看，所以我们就演出这个样子。而我们可是事实上，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就好像我去演那个皇帝，我演的再像，我不是啊。这样明白了没有？那你要记住哈，基督徒的信仰非常重要的一点，不是在乎你做什么，是在乎你是什么。因为神非常在乎我们的所事，我们所做的在神来讲那都小事。神之所以让我们做一些事，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做，如果他要自己来太简单了，对不对？全搞定，所以哪里有那么麻烦？那神为什么不就这样子吹口气就什么事都搞定了呢？是因为神要让我们在这些做的过程中间，我们的生命被他改变，我们的所事变了。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所事是什么？就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我觉得，我想，我认为，一切都是我嘛。那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所事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从我变成了主，不是我想，不是我的感觉，不是我什么，是主在我的里面成为真实。在这一个改变是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一个改变是本质上的改变。这是为什么一个人信耶稣是这么大的福气。信耶稣啊，不是信一个宗教。很多人都以为哦，我信这个教，我信那个教，那这个教好，哪个教灵我信哪个教，哪个教给我好处我信哪个教。我碰到一个北京以前在医学院做过院长的人，你要去劝他信耶稣，这个人真的不给面子，你连请他来听他都不来啊，怎么好说歹说？那跟我们是好朋友啊，没有事就要请我们吃饭的人呢、啊。哎，但是你只要一跟他讲，哎呀，来听福音啊，啊，不去，逼他逼得没办法，说好好好好好好，我有空就去，那到那天一定没空。哎呀，真的搞得你很气，你知道吗？所以有一天我真的我就逼他，我就问他，我说你给我讲，你为什么连听都不要听？那他跟我的回答真有意思啊。他说不瞒你讲，我来美国的时候去过教会。我说去过教会怎么样呢？我发觉你们的耶稣哦，不够力。我说什么叫不够力啊？他说你们的耶稣跟相公一比差远了。我说相公怎么样？哦，他说我当年在河南，我特别去检验了相公大会啊。他说你看人家个老头穿个白袍，那台上一站下面几万人呢、啊。我现在发功，叫这边的人所有的病全部好，手一挥，一排一排的往外倒下去了，哇，全部倒了。然后多少站起来说：“哎呀，好啦，好啦，哎呀，真好啊，灵啊！”他说：“我到你们教会看，你们的牧师也喜欢玩这种东西。”啊、哦，谁要疾病呢？在前面排队啊，让他们祷告。哎，有的还倒下去，有的不倒，太差劲了嘛！
这哪里比得上？人家几万人这么手一挥都搞定了，你们那么搞半天不打还给人吹倒。
我们都以为宗教就是搞这些东西，其实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呢，大到什么地步？就他不在乎这些东西的，他要的是真的，他要的是生命本质的改变。你生命本质没有改，没用的。生命本质改了，这才是神要的。那如果我们今天看见了这一点，我们就懂了耶稣说不要像假冒伪善。因为假冒伪善什么？就是你外面做了一大堆，你生命本质不改啊，我还是我。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生命本质要变得像耶稣。那这件事情啊，我再说，这件事情是人不能做的。你知道基督徒的信仰，它这个根基就在这里。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我们能够变成神要我们变的样子，我们能够将来享受神给我们的福气，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观念上，叫做恩典。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你不能，你不配，你也没有，然后神说我给你。那你说什么人可以得到呢？信的人就可以得到，我愿意得到的人就可以得到，就这么简单呢。很多人就觉得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不信。哪里有这种事？你如果要叫我怎么样啊，这练啊，修啊，什么跪啊，磕啊，我那个就可以。什么就是信？这怎么信得来嘛？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怎么信呢？哎，神的要求就这么简单，就是什么都没有，你信。你说奇妙不奇妙？但你信了就有。人说哦，原来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乱讲。神的存在，神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你不信他也在那里。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不信，神的恩典就没有办法进入你的生命。你信了，神的恩典就可以进入到你的生命，他就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不要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不要做一个演员，不要去装。你知道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好累啊，好累啊，他到了教会啊，他就开始装啊。因为什么？他圣经读多了就知道，圣经说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他看有一个小孩子，我觉得最可爱，你知道，这种年轻人呢都比大人可爱，因为他讲实话。这年轻人怎么跟我说呢？叔叔，我现在发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啊？他圣经里面所有讲不要做的事都是我爱做的。然后圣经里面所有讲要做的事都是我不爱做的。哦，他诚实不诚实？他真诚实。我就告诉他，我说孩子，如果你知道了这一点，你有救了。他什么意思？我说你才知道说，原来你原来那个生命是永远不能够达到神对你的要求，你才会愿意说好吧，那就让耶稣来救我吧。听懂了没有？你才肯放下自己，让耶稣在你里面活。所以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必须要舍己，一定要舍下自己。今天很多人没有信主，还有一些人说自己信主，但是你在他生命中看不出主的样子，那问题都出在哪里？都是同样一点，就是不肯放下自己。 今天很多在教会里的人说了，说自己信主是假的。为什么假呢？因为他信耶稣不过是要叫耶稣来帮他忙，改善他的自我。听懂吗？可是真正信耶稣是什么呢？是跟耶稣讲说，耶稣，我实在不行，换你吧。不是改，是换。这完全不一样啊。不要做一个假冒为善的，就是不要再装了。不要装了。我们基督徒今天信了主，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这个生命刚刚信的时候是很小，没有错。我们那个老我是很大，没有错。但很重要一点，你不要装。你不喜欢的你就说我不喜欢，你喜欢你就说我喜欢，然后你发现我喜欢怎么跟圣经不一样，我不喜欢的怎么跟圣经也不一样，那怎么办？你才会祷告，你才会求神帮助你，那这个时候你才会经历真正生命的成长。如果你一直装下去，我可以告诉你，你在教会混了20年，混了30年，你可以把自己都骗了。真的，我见过好多的弟兄姐妹啊，在教会不知道待了多少年啊，哇，他在教会啊，哎呀，那个兴奋的。我以前很多年前到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他们的那个唱诗歌，你真的会被他们感动的，哇！那个唱兴奋，一唱唱好久的，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唱10分钟20分钟的，至少给你唱个一个钟头啊！哇，唱的带劲儿啊！而且人家不是这种小声的唱啊，人家又唱又蹦又跳啊，全人投入啊，感情啊，哎呀，简直是觉得耶稣啊，耶稣啊，我不能没有你啊，我爱你啊！哇，在旁边看着你都很感动，哇，这么的这些人这么爱主啊。但问题在哪里呢？等他唱完了回家，老婆照打，老公照骂，自己的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为什么？因为自己骗了自己。 听懂了没有？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知道说，我们不要演戏，因为只有从你不要演戏开始，你才会真正的面对自己，你才会求神帮助你，让他的生命在你里面活出来。祷告，这些人爱祷告，爱在哪里祷告呢？要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会堂里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他们聚会的时候，自然就会请他们中间一些所谓的属灵比较成熟的领导，这些做领袖的，请他们带领大家祷告。那么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最爱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祷告。因为你往那一站，就表示你是 somebody， 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你够资格做这个事啊！你站着你了不起，你在那边代表，在那边祷告。按在十字路口上，因为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规矩很有意思的，他们时候到了，在圣殿里面就有这个钟声传出来，那些敬虔的人走在路上，一听到这个时候到了，钟声来了，放下他所做的事，就面向圣殿，就开始祷告。你从旁边看了这种人，佩服不佩服？当然佩服。哎呀，这么敬虔，哎呀，了不起。所以这些人都，那你就要选好你在哪个十字路口，懂不懂啊？你找一个十字路口，一个人都没有，那边祷告什么劲儿啊？那找了人很多地方，那边一祷告，哇，人家看这个人真的好属灵啊，好了不起啊。他们就是爱这种祷告，故意叫人看见。那主耶稣也是跟他们讲一样的道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那主说我们要怎么祷告呢？我们这些人要怎么祷告呢？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祷告时候自己到一个地方是没人看到你的，然后你祷告你暗中的父。暗中的父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想过什么叫暗中的父？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的信仰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信，对不对？要信，要信，要信，对不对？一切都是根据信嘛。如果没有信心，什么都完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最不喜欢的是什么，知道吗？就是信。我们喜欢什么？眼见，看得见的。最好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一个光出现了，对不对啊？最好呢，我们还可以觉得耶稣在抱我。最好呢，我可以听到他说：“乖孩子，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一定照你的意思做。”哎，如果这样发生了，你美不美啊？你会美，美得不行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这样真的发生了，你要悔改。为什么呢？就说明到上帝说你已经差到不行了，上帝要用这种方法才可以让你继续信他。听懂我在讲什么？神要的是我们信他。所以我们信的神他一个特点就看不着摸不着，你说讨厌不讨厌？如果看得着摸得着多好啊，是不是？哎，我这样问你啊，上帝其实他如果选择让我们看得着摸得着，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对他来讲有什么难的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要选择让我们看不着摸不着，要暗中的？因为看着着摸不着摸得着的时候就不用信了，知不知道？信就是见了未见之事的实底，是不是？看不见就是看不见，我就信。所以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暗中之父，你看不见的。你不要在那边祷告拼命要，现在很多奇怪教祷告的东西就跟你讲，你要想象哦，要想成什么样子哦，好像你看见了什么东西哦。所有的这些教导基本上就违背了圣经最基本的原则，就叫你不要信，听懂吗？叫你凭眼见，听懂吗？但是神要的我们呢，就是要信，我就信暗中的父，祷告暗中的父，那你父在暗中查看，这跟上前面讲的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只是做好事的时候父在看，我们祷告的时候父看不看？他也看啊，他也看啊，他比谁都看啊。你想想看，你愿意向他倾心吐意，你愿意跟他说话，还有什么比这个让他更开心的？你们做父母的人，你告诉我，你回到家，如果你的小孩就跑过来抱抱抱，你高兴不高兴？他如果在那边叽叽呱呱的不要跟你讲一大堆，他话都讲不清楚，跟你讲一堆东西，你高兴不高兴？你就是高兴嘛。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愿意跟你沟通嘛，是不是？那笨父母是什么呢？你们见过一些笨父母？不要吵，去玩。你们见过这种笨父母？要不了几年，这种笨父母就要开始受苦。 How's your school? 学校怎么样啊？Fine.
Everything okay? Yes. Any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No. 然后就进他房间，就不见了。有没有见过？现在小孩子耳机一戴，你讲什么？没听见。他根本不跟你交流，也不跟你沟通，你知道多可怕吗？我们能够跟父讲话，多大的权利，多大的恩典，他居然在暗中查看，看了不算，他还要报答我们，这点我最搞不懂。你说我们去做好事，我们行善事，我们去周济穷人，耶稣说你父在暗中查看，要报答你，这个你会不会觉得还 OK？ 对不对？哎，你祷告，哎，你祷告，哎，是你告诉他你有什么感想，你告诉他你有什么需要，你告诉他你有什么快乐，你告诉他你有什么痛苦，你跟他讲了一大堆事情，你还要请他帮忙，然后到头来他还要报答你。哎，你们有没有人去看过心理医生的？不要举手哈，因为中国人常常对这个事情观念还没搞清楚，都以为看心理医生是有病的啊，其实不是啊，其实不看的人大概都有病啊，因为有病的人绝对不知道自己有病嘛，所以一个人去看的话，表示还不错了，还是蛮好的。我们常常以为看心理医生是很糟糕的事情，其实不是的。但是看心理医生最大的麻烦是什么？你跟他讲话，他要给你收钱的，你知不知道？是不是？他听你讲话就要给你收钱的嘛，对不对？而且他听你讲了一半的话，讲了一堆的话，他不一定可以帮你的，是不是？但他一定收你钱的。哎，很便宜吗？啊？可贵了，是不是？那我问问你啊，如果上帝说好了，你们现在来跟我讲话，一个小时收你多少钱？哎，你不要忘了，你跟他讲话，他可以帮你的哦，不像心理医生，你跟他讲了半天，他不能帮你的。他就算要收你钱，你给不给？你给不给？我告诉你啊，你排队给，相信不相信？在你面前，上帝给我们多大的恩典呢？免费啊，完全免费啊。哎，奇怪了，上帝免费啊，哎，基督徒就不爱跟他祷告，哎，你说奇怪不奇怪？我有时候常常想，你看那些异教，你去见个大师，你要包多少红包，你知不知道？听懂我的意思吗？你想见他一面，他给你指点指点几句话，呵，那你给多少钱啊？而且你千感谢万感谢，人家肯见你啊！这那些人跟耶稣哪能比啊？这耶稣一毛钱不要你的，而且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不要 make appointment， 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多大的恩典啊？然后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哈？你有时候很痛苦啊，真的痛苦的不行了，觉得很孤单啊，觉得很无助。结果你去到耶稣面前去，就跟耶稣讲啊讲啊讲啊，讲完了以后，蛮舒服的，有没有？好像所有的重担都没有了，真的觉得他就听了你的祷告，好开心啊！那请问你有没有收到账单呢？没有哎，没有哎。神给我们的恩典大到这个地步，是我们去跟他讲话，我们去跟他祈求，他还要报答我们。听懂了没有？就好像你去看心理医生，结果有一个心理医生跟你讲， 你每次来看我，
不但我不收你的这个咨询费，每个小时我再寄一张支票给你
啊，你会相信有这种事吗？
而且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事。
You're right， 没有这种事。但是神给人的恩典就是这么大，神还要把更多的福气给我们。你知不知道我们去祷告，我们去跟神求要什么东西啊？我们常常要的都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是神呢，只要我们肯去跟他讲话，神常常要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是奇妙的事。然后他再讲到祷告第二方面，第一方面是要暗示的，对不对？第二方面呢，哦，这个第一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也跟刚才第六章前面讲到施舍一样啊，你千万不要断章取义哈。你知道教会历史上有些人就读这节圣经，读到最后怎么样？教会里面不可以有祷告会，基督徒不可以在一起祷告，教会里面也不可以在聚会的时候有人站起来祷告，因为他说这都不是关上门嘛，都不在内室嘛。那你当然知道这是完全误会了耶稣的意思，懂不懂？读圣经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读全本的圣经，一定要全面的来看圣经的教导。主耶稣有没有单独一个人的祷告？许多许多，听到吗？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在人面前的祷告？有。最后在十字架上他有没有祷告？还有。这样明白了没有？所以重要的不是是不是你一定躲起来祷告，重要是你祷告的动机是什么。这样明白吗？那对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啊，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原则哈，那就是我们私下的祷告一定要超过我们公开的祷告。这样听明白吗？如果我们这个人呢、啊，私下都不祷告，在人面前哇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很可能我们就是演员。这样明白吗？如果你私下就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你在人面前在祷告，这很正常的。第二点，关于祷告的耶稣的教导，那这个更是有意思了。他说你们祷告啊，不可以向外邦人，不可以向外邦人。外邦人怎么祷告呢？用许多重复的话，这个中文翻作用许多重复的话，在原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用一些像这个怎么讲，它那个英文就叫 bubbling。 bubbling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以为有一些句子是有法力的，然后你就把这个句子不断的念，就可以得到你所想得到的。譬如说，有人以为哈利路亚赞美主就有 power， 然后就不断的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别的宗教当然不会讲哈利路亚，对不对？那别的宗教，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些他们用的东西，对不对？一些不断重复的东西，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有没有听过？其实他们念了个半天，他们念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碰到很多人，我问他什么叫南无啊，南无是什么不知道，什么叫阿弥陀不知道， 反正就是知道多念这个保平安。其实南无阿弥陀佛是公元后第三世纪才有的东西啊，佛祖的那个年代根本没这个东西的。而南无这两个字在梵文它就是信靠，阿弥陀呢就是那个至大光明。想一想，在整个佛教的思想里面，哪里有信靠这个观念？哪里有至大的而且是光明的这个观念？这都没有的。这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从多玛把福音带到印度以后才有的。这样听懂了没有？因为多玛传福音传到印度以后，印度有许许多的人信主，那这个信主对当时在印度的宗教有极大的冲击，他们发觉这个没辙了，没救了，你搞不定啊，那怎么办呢？换一个方法，我们也信靠那个最大的光明的。那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谁是最大的，对不对？谁是光明的，是不是？主就是光嘛。所以他们念了半天自己不知道念什么，可他们很相信这个东西有法力，懂不懂？那今天有没有看过有些基督徒也是乱教，也是在自己在做这些笨事？你讲啊，我教你怎么祷告，你要跟着我啊，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说快一点，说快一点，说快一点，说快一点，然后呢？就会觉得哦，很属灵啊，很属灵啊啊！所以我讲了，都自己讲什么也不知道了，对不对？但你发觉所有字他不知道讲什么呢，他其实都是讲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些简单的音节不断的重复。听懂了没有？你今天去参加很多稀奇古怪的聚会，你都会听到有人在讲那个东西，然后他们告诉你这是方言。可是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知道，圣经方言不是这个东西啊，圣经里面的方言是别国的语言、啊、不是 bubbling， 不是几个单音节不断的重复、啊、想明白没有？那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们祷告不可以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这种话说多了有 power， 上帝就会听话。让我们记住一件事、啊、祷告绝对不是让上帝听话。今天很多人都以为祷告是什么，祷告就叫上帝听话，我要什么就告诉他，我好好跟他讲，他不听我就不吃饭，我不吃饭他不听我就不睡觉，我怎么样都要叫他听。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书啊，说穿了是什么？就是我们教你怎么祷告，让上帝可以听话。那这个本身的思想就违背圣经，懂不懂？因为圣经里面的祷告绝对不是叫上帝听话，圣经里面的祷告是让上帝来改变我们。听清楚没有？是我们去跟他说话的结果，是让神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让神慢慢的让我们里面被他扩充，被他改变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承受神老早就想要给我们诸般的祝福。今天大部分的人都不了解，你的生命没有到那里啊，多给你祝福啊，对你都变成咒诅，你装不起，你懂吗？一个人除非他的生命长进，他能够承受神的福气的时候，哦，这个不一样了，这就不一样了。所以祷告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记住神是听我们的祷告的，神听我们祷告的，神知道我们要什么东西的。 但是我们要记住，绝对不要想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操纵神。我们所信的神是全然有智慧的神，他比我们还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他这里讲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你们所需要的，你们还没有求，父就知道了。所以你不要想在那边用什么方法啊，让他一定要听啊，他一定要知道。那请问各位啊，如果你看了这样子的圣经，你可不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说，那既然如此，我有什么需要，我有什么痛苦，我有什么麻烦，不用跟他说了，反正他都已经知道了，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基督徒要祷告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听明白没有？因为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嘛，你们要不住的祷告，是不是？你们要凡事献恩，是不是？这是命令啊，那这个命令你就要照着做嘛。所以基督徒去祷告，不是说用祷告当一个方法来操纵上帝，基督徒祷告是为着遵行神的命令，而在你遵行神的命令的里面，你要承受神给你诸般的祝福和恩典，他会报答你的，那报答就是 reward， 或者说他会奖赏你，他要给你的远远超过你所祈求的。父确确实实早已经知道了，而且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还告诉我们，讲到那个窃求的寡妇的，记不记得？所以一个人如果你里面有负担，你实实在在为一件事情挂心，你就是要不断的去告诉主嘛，因为这是他的命令。但是你这个告诉主你里面的需要，你里面的痛苦，不是重复的话，现在明白了没有？重复的话是我刚才所解释的那种，就是你以为你不断的讲一些什么东西就可以改变神，就可以操纵神，那个叫重复的话，那是耶稣不允许的。但是我可以为这件事情，我今天祷告一次上帝没有听，没有成全，我明天再去祷告，我后天再去祷告，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想清楚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要学的两件事，第一件事要暗中的祷告，第二件事不要用什么找什么 magic， 不要找什么奇妙的方法，你可以控制神，可以达到你所想要的，你不要去找那个东西。那今天很多错误的教导就是因为忽略了耶稣在这里的严重的提醒。那你如果记住这两点，下面耶稣才会开始告诉我们，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从什么样的方式来祷告呢？那等一下吃了晚饭我们继续看，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我们真的是好有福气，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权利，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到你面前，都可以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各样的欢喜，各样的重担都可以告诉你。而且我们实在惊讶，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们，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有兴趣，你为什么愿意听我们祷告，你又为什么愿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给我们成全，这些都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我们好感谢你是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记得你的话，让我们珍惜我们可以祷告的权利，让我们也宝贝你要借着祷告所要给我们的奖赏。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